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
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这一章主要包括两段，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样效法神，做蒙慈爱的儿女。前面一大段，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，怎样做蒙慈爱的儿女。后面呢，从二十二节开始，一直到六章的九节，那就是讲到了家庭的关系，在家庭里面怎样夫妻相待、父子相待、主仆相待，应该怎么样相待？下面就讲到家庭的关系。但是第二段呢，也透出在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奥秘，就是基督和教会，我们跟主之间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关系？神要把我们培训建立。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讲到夫妻的关系，这里面就透出了神的一些心。地上的夫妻很短暂，最要紧的看的什么？它表彰出来的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看第一大段。第一大段应该说是一节到二十一节，一节到二十一节，这一段就是怎么样成为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是谁的儿女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亲，有自己的母亲，不错。但是我们更是父神的儿女，不但是父神的儿女，而且是蒙爱的，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是他的宝贝，他爱我们。所以呢，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该效法神，做蒙慈爱、慈爱的儿女就要效法神。效法神的什么？那在这一大段里给我们很具体的看到，一个在爱上效法他，因为神就是爱，要相爱。第二，要在圣洁上相爱。因为神就是圣洁，神本身就是圣洁，神就是圣洁。第三，光明相看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是光。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具体的成为蒙慈爱的儿女，那就要效法神。效法神怎么效法呀？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天天也在效法，所以感谢主，在这个圣经里面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很具体的告诉我们，我们该怎样效法神，怎样效法神。他的属性是什么？他是爱，他是圣洁，他是光明，所以我们要在这几个方面要效法他。那现在我们看第一节，第一节，我们先看到第七节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所以这是接下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那我们应该是替代基督了，我们成为新人了，那我们就应该效法神，就是完完全全的向他效法神。我们这位神是天地的主，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位神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父。所以下面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，那就是说这位神是我们的父，孩子要跟爸爸一样。所以你看一般儿子长得特别像父亲，而女儿呢像妈妈，而也有女儿像爸爸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做儿女应该像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应该向他效法他。所以这个效法就是我们要学习，要效法。效法神哪些方面呢？我们在新约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两次提到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还有呢，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。就是从总的来讲，我们的神是完全，我们要尽到完全，完全像他，而且慈悲也要像他，要像他。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怎样完全，我们应该追求，应该效法；他怎样慈悲，我们应该像他那样慈悲。所以下面说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，就是我们要做蒙慈爱的儿女。好像的意思，在众人间有这样的见证，让人看见这些的人真正是什么？是天父的儿女，是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到底像不像？好像我们像了半天什么也不像。有的说，真是像魔鬼的儿女。比如说，真是像什么？像我们属肉体的这个地上的父母倒是很像，不像属天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天父，我们常常不像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像，要真正成为蒙慈爱的儿女。那怎么样来成为蒙慈爱的儿女？效法我们这一位生我们养我们的父神呢？下面第二点以后就具体的告诉你，具体的告诉你我们怎么样的效法他。主要的是在三个方面。那我们看在这一大段里面，主要的到十四节为止吧，到十四节为止是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爱心，爱，神就是爱，所以说也要凭爱心行事。 经文教化神，那我们叫什么？神就是爱。所以我们的形式就是说话形式一举一动，我们的表现要什么？凭爱心去做，凭爱心。我们主日学刚刚查完，就是罗马书第13章，就告诉我们是爱的律法，爱就完全的律法，爱是不加害于人。而且保罗说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常以为亏欠，常以为亏欠，意思说我们不可亏欠人，因为爱啊不应该亏欠。但是我们在爱里面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存心，我们要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啊。你说我爱了，我爱了，没有一个人说爱到头了。我们常常觉得爱的不够，所以在学习爱的工作上，可以说是没有止境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常以为亏欠。以前真是不懂这句话，现在稍微明白一点。我天天在学爱，但是呢，常以为亏欠，因为在学爱的过程当中，我常常还说的不像，爱的不够。可能表面上我是爱的，我是关心的，但实际我的内心呢，可能爱自己成分还是太多。所以怎么学习爱？这里说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。所以这里给我们树立一个标准，一个榜样。我们怎么叫爱？爱叫正如基督爱我们，就是基督怎样爱我们，我们要怎样去爱自己。爱人，这就是这个爱。这基督，那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一个最具体的化身，因为他道成肉身，他来到人间。基督怎么爱我们？这我们最能理解。约翰一书3章16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。下面说了，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。我们怎么知道爱？其实我们并不懂得爱，因为我们只懂得人间的爱。人家爱多么有条件，因为是一家人自己生的养的爱，因为他是我的父母我爱，他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爱，或者是说我们彼此有互利的关系，周围的人或者你可爱我爱你，如果是根本不可爱又毫无相关，我看我们这个爱可能就够不上，就够不上。所以这里说正如基督爱我们，因为基督的爱是无限无量。基督的爱是什么爱？我们最能知道的就是说，就是十字架。你看，就为我们舍了自己，他怎么舍自己？他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，只有十字架的爱是无限无量、无条件、无故的爱。所以我们说，不知何故，主爱，主的爱是无故。因为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与他为敌，我们根本一点都不爱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也不追求他，他已经爱上了我们。这个爱你说多伟大！所以想起基督的爱，我们真是没法形容。我们领会的还是太不够，所以这就是说，你要凭爱心行事。你要怎么样凭爱心行事呢？不是你的标准，也不是我的标准，正如基督那个爱，基督的爱。我们用自己的标准，那我们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很够，或者你也觉得你很够，不行啊！你和基督的爱来比的话，我们太可怜、太惭愧、太有限，爱容易改变了。前一阵子可能你还挺爱的，现在转眼可能为敌为仇都有可能。所以这一句话第二节主要的就给我们看到基督是怎么爱我们。他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了，这个舍自己不是一般的舍，是舍命。最早是舍命，但是心相的爱，固步和祭物献于神。固步和祭物的什么区别？固步是指的没有流血的，就是固步，主就是一个礼物，完全的把自己献上，而且也是个祭物，祭物就是为我们被杀。这两个意思包括起来，就是主为我们活，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的缘故献于神。主动献于神，我们这个爱怎么样能够发出来？怎么效法基督？我们要把自己也像主那样，如同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一个完全奉献的人，他会发出爱来，因为他已经完全什么，把自己砍上了，献在祭坛上。现在祭坛的意思也就是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格林多后书第14章告诉你，不再为自己活了，乃是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，是这样的一个爱。为什么说是馨香的？无论是主为我们活，为我们死，是一个供物也好，当作一个礼物献上，还是一个祭物也好，都是馨香的，喷喷香。这一支香道世世代代，香道永永远远。这个香，馨香什么意思？甘心的意，甘心的意就是馨香。他不是说，哎呀，父让我这样，我就不得不这样，或者我应该这样，我就这样，而是我甘心乐意。甘 三心把自己给了，这是最清香最美的酒，最清香的酒。于是这也告诉我，神所要的地是甘心的地，甘心的地。所以我们常常不大甘心，所以这个爱勉勉强强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什么样的爱，做蒙慈爱的儿女，就是我们既然蒙了爱，我们应该回报基督的那爱，天父的爱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爱也要付出来，也要流出来，因为我们是蒙爱的。所以这个一第二点很简单告诉我们，蒙爱的人应该去爱，应该去爱。那到底什么叫爱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爱是怎么一个定义呢？这个爱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发出来的。这是发自内心的，是发出来的，不是效法模仿出来的，也不是照做的，是从内心生命里面发出来的，第一清洁的心。所以我们要追求清心，我们会生出爱来。还有呢，还有无愧的良心，让我们的良心是对得起神，这叫无愧的良心，经得起神的鉴察，这叫无愧的良心。还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不自责，这样的话就是无愧的良心。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那就是神悦纳我们，那无愧的良心。还有无伪的信心，就是不是虚虚假假，那我们这个信心是不是虚虚假，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真真实实的，这叫爱。那这叫爱，这保罗提出了爱的定义。当然了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的真谛，爱的定义，更深刻的告诉我们怎样的爱。这一切都是我们要什么？效法神，要什么？具体的就是基督为我们表彰出来，基督是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今天就要怎么爱神，爱神。那怎么样去爱人？爱神啊！当然，这个爱是爱神爱人。那么爱神，你具体的表现也就是爱人。你看得见的人都不爱，这不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看得见的人都不爱，那看不见的神怎么去爱？怎么爱？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学的功课就是眼前的人，眼前的人叫我们去爱。那当然，这里可能是不是就有你比较爱的，比较不大爱的，或者根本爱不上来的。那么如果我们不学，那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能够遵守主的命令。今天我们要学到学是什么？学主的命令，主的吩咐。还有一处我希望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四节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，我和大家读一下。三十四节一起读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主要是最后一句话，我们都知道主给我们新命令，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是我们就爱不上来。我们应该怎么爱？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爱，说一阵爱得不得了，一阵就根本就不爱。下面一句最要紧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是我们相爱的标准，我们相爱的方法，我们相爱的目标什么？就是效法主怎样爱我们，我们怎么样的接受了他的爱，蒙了他的爱，我们用他爱我们的这个爱去爱别人。这就是怎么样相爱。以前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爱呀、啊，一天想爱，想了半天还是不爱，那爱不上来。主说我怎样爱你们，那就是舍命舍己，那完全没有自己，无条件不讲条件的爱，完全是爱你，遮盖一切的罪恶，宽恕。主的爱是什么？遮盖罪。主的爱是宽恕别人。主在十字架上爱的最高峰是什么？主说了一句话，就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就叫爱。这怎么叫爱？我们都以为我们爱了，实在我真是觉得我们、像我更是这样，说的太多，真正做的太少，要完全的宽恕。这个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，在我的记忆里都没有了，完全的宽恕，不再什么，不再纪念，而不是牢牢的记住宽恕。主怎样爱我们，那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一切的债，他都给我们免了，一千万两银子免了。我们呢，揪住人就是不放，那叫爱吗？主的宽大宽恕，我们多少罪恶，一生一生一世的罪恶，主都赦免，主都我都不算，不计较，给你免掉了。可是别人亏欠我的，那就没完没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要学习，要学习做蒙慈爱的儿女。第一点就是要爱，就是对我们爱的甘心，我们也要把自己如同 新疆的动物和病物献于神，为祖国为主死，真正献于神，让我们能爱得出来，能学习爱，爱就完全的地方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二点，我们要学什么圣典？圣典，一次望你啊，这些淫乱和一切污秽或者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不要说去追求，连说都不能，连提都不能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沾这类淫乱、污秽。这污秽里面包括言语上所看的东西、所说的话、所什么小说或者是电视、是报纸，许多是污秽。人与人之间不正当的感情，这也是污秽。拿肉体的情欲，这也是污秽。还有什么贪婪？这贪婪就是贪心。这个贪婪呢，讲得更厉害一点。这个贪婪就是指的各个方面的贪心，贪吃、贪喝、贪色、贪财，都包括在内。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和不圣徒的提，就是如果我们提的这些沾了这个，那你就不像个圣徒了。什么叫和圣徒的体重？就是和我们所得的那一个圣徒的这一个身份、属灵的地位不相合、不相称，就合乎我们那一个主所给我们的做圣徒的这一个属灵的地位、属灵的身份要相合、相称，这就叫做合乎体重。不然的话就不合乎体重。这是告诉我们圣徒。下面接下来还讲到。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，这都是讲在言语上。我们的口出淫词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我们的口应该正经，我们的口要感谢神。你看下面说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我们因为称颂神，因为用我们的口又去讲污秽的话，那么这个称颂，我看都是污秽不洁，因为你同一个口发出来的淫词妄语。什么叫妄语？其实有没有愚顽的话、老旧人的话，就是妄语。妄语，我们从中文的意思看出来，妄自说出来的，任性说出来的，从老旧人随便讲话。当我们灵性不好的时候，当我们闹老旧人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话简直不能记录，简直要给你录音的话，那简直不得了。在神看呢，是愚顽的话，不是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愚顽的意思。这老旧人的话都是愚顽的话，不能说。那你说我倒不污秽，哎呀，从老旧人来是很恶毒的，污秽的。再不看也是不对。还有喜笑的话语，开个玩笑，甚至有人喜欢什么呀，哗众取宠，讲道的时候惹得大家哇哇哇大叫，这也是不好。这是一个属灵的空气。喜笑的话语当然平常也不应该讲，正保罗说都不相宜。三种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你看他感谢的。所以下面还接着还是讲的关于圣洁方面，圣洁方面他讲了三个方面：淫乱、污秽、贪心。我们在淫乱上远避淫行，不但说啊，在这个异性的交往上，而且我们的言语上、我们的思想意念上、我们的眼睛上，我们都有眼睛，有眼睛啊，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。这污秽特别也包括我们心里的污秽，我们天天要靠主得胜，天天用主的宝血洒在我们的心里，主的道把我们洗净。还有贪心，你看还是讲的贪心。这三个方面，当然里面包括许多许多的罪恶，贪财呀、啊，啊，这个贪婪别人的东西啦、啊，贪吃啊，啊，贪色啊，所谓的贪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。所以我们要圣洁到这个程度，让我们在基督的国里有份，因为我们等候基督国度的来到。基督的国也就是神的国。为什么说基督和神的国呢？我想也有这个意思。基督的国常常是比喻地上千年国度，神的国是指着那永远的国度，永远的国度。因为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要什么？与他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不但是千年作王，还要永永远远作王。无论是在基督的国还是神的国里，我们绝对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不能见主，不能有份。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路加福音17章21节告诉我们，神的国是在你们心里，就是这个耶稣回答的话，回答当时就是文士长说，神的国在我们心里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肉身里面，我们要让神的国在我们里面，那你这些污秽肮脏乱七八糟怎么让神的国在我们心中？什么叫做神的国在我们心中呢？也就是基督时时刻刻在我心中作王，就是我们里面有他的国，有他的国，让神的国在我心中， 求主让我们让基督的国啊，基督和神的国让我们有份，大家不要没份。你一天恨人，一天行污秽，或者又贪婪，那么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没有了，基督也不在你生命中做王，那就没有份。底下他进一步解释，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，意思说这个贪心是多么厉害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心与拜偶像是等同。那拜偶像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非常啊严重的提出来，拜偶像在神看是可憎的事，那太多了，这样的话是可憎的事，神看为是可憎的。那同样呢，告诉我们说，贪心和拜偶像建立一样，说明贪心也是什么？也是可憎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想想，主耶稣在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你们不是侍奉神，就是侍奉什么？马门。所以马门就是什么？就是钱财。所以我们侍奉，我们不侍奉神，就是常常会什么？把钱财当作神来侍奉，侍奉就是跪拜的意思。要跪拜，我们应该跪拜神，敬拜他，侍奉他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就侍奉马门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是侍奉神，你就是侍奉马门。不是住这个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要爱这个，要不是住这个，就亲那个。意思说你总有选，二者必选其一。你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，又爱神，又爱金钱。所以说你总要选一个，爱你侍奉他，你就等于拜偶像。所以马门成了神，成了偶像啊！现在这个世界更是这样，以金钱为第一，以金钱为神。许多人不信神，为什么？钞票啊，他就钞票是第一。我有本事，我信我自己，我有钞票就得了。他说万事就亨通啊！实际今天人很执着，有一天金钱就没有用。这是闹了饥荒，闹了水灾，你背了一大堆的金，一大包的金子都没有用。因为钱财是万恶之根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那所以到五节尾就告诉我们，不要什么，我们不要淫乱、污秽和贪心。这个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没有。下面第六节、第七节又加上一个是什么呢？叫我们不要做悖逆之子。做蒙慈爱的儿女，那一定是顺命的，不要做悖逆之子。而且呢，也不要与他们同国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你不要被人屈服的话屈服。就被人挑动，被人勾引，被人欺哄，以至于呢，你就成了悖逆之子，那么神的愤怒就临到你。我们举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些个什么，那些个听了恶看的话的以色列百姓，成了恶会众了。本来可以很快的，立刻就可以去得地，得迦南美地。那个迦勒约书亚报的是什么？是好信息。啊，我们从那上去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那这些人是我们什么？是我们的食物。那我们最近这两天不是在读这个圣经吗？但是那些报恶看着怎么说呀？哎呀，我们在他面前像个蚂蚱一样，他们看我们也是蚂蚱，我们看自己也像个蚂蚱。好了，这些个话就是虚浮的话，虚浮的话，就是说违背了神的那一个什么允许的话，就是虚浮的话。所以这里保罗说，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侮。那恶看的话是这么大分量，怎么神的话就没有分量了？我们常常是这样。悖逆，那么你小心，你就倒闭旷野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不要与他们同国。那我们常常，你倒不是一个作恶为首的，你就能跟着走了。同国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走了，你也走了。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是吗？要开倒车，要走埃及的路，要回去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要做这样悖逆的，要做蒙慈爱的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圣洁啊，第一是要爱。要学习爱，学习相爱，圣母基督爱我们。第二就是要圣洁，圣洁的人一定要淫乱、污秽、贪心、悖逆啊，这些我们都要除掉，这样我们真正成为蒙爱的儿女。那么第三个方面，做蒙慈爱的儿女，就是要光明。大家看八节到十四节，告诉我们光明。这里说，当向光明的子女，光明的子女，为什么呢？蒙慈爱的儿女应该是光明的子女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光。主耶稣来到世上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的生命的光。主是光，那么我们做他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今天要在光中。所以这里保罗说，从前你们是暗昧，从前我们没有得救之前，我们犯罪之恶都是什么？都是罪，都是暗昧可耻， 提都不能提。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所以我们怎么就能再来呢？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，因为主就是光，你在他里面，那你就也在光里，因为主就是光，你离开他不在他里面都是黑暗，整个的世界是黑暗，黑夜已经白昼将近，整个的世代也是黑暗，因为这个日子已经越来越黑暗。当黎明快来到之前，人世间是越来越黑暗，你看快天亮之前那一段是最黑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主里面要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当成光明的子女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说我们 做光明的子女，就要是行事为人，行事为人要做光明，要成为光明的子女，那就是诚实啊，磊落啊，坦荡，不是羞羞耻耻，见不起人，鬼鬼祟祟，什么都不敢，不敢跟人说，不敢告诉人。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，也就是说行的光重。那么什么是光？主是光，第二道是光，诫命是光，法则是灯。箴言第六章二三节我们就不去找了，箴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行在光中，那我们要好好留心主的话，那你就是行在光中。主是光，好像我们有点不去行主的光，我们在怎么在光中啊？我们天天活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活在主的里面，借着一宿从死从埋葬从复活活在主的里面，那你是在光中。更要紧的就是我们听主的话，你听主的话是在光中，不听主的话你本身就是在黑暗里，在黑暗里。还有约翰一书第二章特别告诉我，什么人在黑暗里？恨弟兄的在黑暗中，你不爱弟兄，你就是在黑暗里。你别看你在最属灵的环境，你在黑暗中，在最属灵的环境也是在黑暗里。还有一点，我们不怕法老的追兵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你没有路走。最要紧的，我们呀、啊，在主往前，不是往后。这就是出埃及十四章给我们描写出来，看见当时以色列人，他们害怕。啊，导致我们回去怎么？导致我们不出来才好。过去怎么的？你们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夜为你们行事。结果神的使者呢？神的使者啊，就从那后面往前面来了。就是说，在埃及的营和以色列营当中，神的使者这里头有一道光。后面前面什么？埃及这方面是黑暗，埃及代表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走世界的路，你就是在光中。如果你一回头，就是在黑暗里面。两下不得怎么样啊？不得什么？大家看一下吧，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十九二十两节啊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十九二十。当时法老的追兵已经追到快到红海了，那当时神就对摩西说：“哎，就叫摩西啊，要举手向海来伸张。”我们大家念是十九二十两节啊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我刚才说错了，是在后边。为什么要后面有追兵呢？啊，神的使者在后边，哪里危险，哪里有神的使者。哪里是你最要命的地方？哪里是云柱？你这个使者站在那里，而且云柱啊，从他们的前面也转到后边来。云柱代表什么？圣灵啊，又有使者，又有圣灵，把那个黑暗就给挡住了，把法老追兵就给挡住了。不要怕他，不要怕他，一面是光明，一面是黑暗。所以我们怎么做光明之人？那你今天要往前行，你今天该站住要站住。啊，我们今天不要什么呀？不要回头，你不要回头啊！去什么呀？去回到埃及营里面去。我们要在以色列营里面，你只管站住，只管站住。那么接下来是什么？啊，两下不得相近，黑暗不能领导你，因为你在光中，在光中啊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恩膏的教训，有神的使者，我们怕什么？我们今天在光中啊，我们不要开倒车，只要你不开倒车，你是在光中。什么时候你看到这，你就在黑暗里。 下面第九页告诉你，我们不但说我们今天要在主里面，我们凭什么要成为什么光明的子女，而且还会结出光明的果子来。行光明一定结光明的果子，光明的果子之定就是行事为人有光明的见证。这个果子是什么？良善、忠心、诚实，这三样是光明的果子。这三样就是表现出来，让人看见这个人真是良善，从里面就发出良善、忠义、诚实。这诚实是和光一定有关系，要不诚实，人一定是在黑暗里、暗昧嘛，他不敢见人嘛，虚虚假假嘛，是不是没有诚实？那哪里有光？单一理是心中光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教他单一理，教他单一理，心中光明，所以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智慧。圣经一行智慧，所以他就讲了单一理，单一理大有智慧。一个心中光明的要大有智慧，因为他是主的道所充满的人，所充满的。所以这叫做我们要做光明人啊，做光明的子女，要结出光明的果子，要结出光明的果子。就接着，下面总要传扬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就进一步告诉我们，做光明的子女要常常查验好主的习惯。主喜悦的我就做，主不喜悦的我不做，哪怕我就要去做，我也不要去做，也不能去做，要查验。所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这里也是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，那就主不喜悦的你不要去做，哪怕你看是最好，你到什么样属灵的地方，你不在主的旨意中，黑暗一定是黑暗，不会是光明。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那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成为光明的子女要恨罪恶，恨罪恶，你罪恶一刀两断，要分别为圣。暗昧无义的事就是黑暗的事，你不要和人家同行，因为我们是与主同行，我们行在光中。所以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要穿白衣与主同行，穿白衣就行在光中。与主同行的人，暗昧可耻的事不能跟，不能跟那些恶人、那些做坏事的人一同同行。你就不但不同行，倒也责备人家罪人。就是说，不但我们自己不同流合污，我们啊对别人行这样事的，还在黑暗中的人，你要把他拉出来。怎么拉出来？你错了，你大声疾呼告诉他，你错了。要责备行这样的事，像保罗一样。所以光明和黑暗，这里也可以解释假道极端和真理，这个相对应的。彼得是个大使徒，不错，但是彼得曾经怎么样？曾经惧怕隔离的人，而怎么样？而赶紧的这一刻的什么就退去了，离开了外邦的教会，装甲。所以保罗就当面的责备他，这就是责备之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随从了隔离派，就在黑暗里，隔离派当是当时的异端，叫人受隔离才得救，所以保罗不能容忍。保罗自己在光明中也要把彼得拉出来，叫人看这保罗太厉害了，怎么当时就责备他？不责备不行了，说彼得这样给人带来的影响，给外邦教会带来的影响，这些人在真道上混乱，不知所从，所以照样责备人家。你是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。所以黑暗代表罪恶，也代表假道。那假道、极端和罪恶都代表黑暗。暗中所行的，提起来都是可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弃掉一切的黑暗，所有的把我们带到光明中。将来呢，就是我们要不但是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，我们还要把光那个显出来，就是发扬出基督的光来，透出基督的光来。下面十三节十四节。凡事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出来。因为光的作用是什么？光就照在黑暗里。你看，一打开灯，你这么一有光，你就知道哪里有罪恶，哪里有误会，哪里有坏人，都显出来了。如果这个房间里在黑夜藏一个坏人，离开灯，他赶紧跑掉，对吧？就不被光显明出来。因为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所以这个光多么要紧！神就是光，基督就是光，他的道就是光，圣灵也是光，他圣灵也是光。在启示录告诉我，启示录四章五节、五章六节告诉我们，在宝座前那一个点着的七盏灯、七盏火灯，就是圣灵的光，圣灵的光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道中，活在主的话里，活在过圣灵里面，我们就是被光显明出来，被光显明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。所以怎么样做光明的子女？最后一点就是醒悟过来，从死里复活。基督就光照你，基督要光照你。 基督的光愿意照到我们心中，但是我们还在沉睡，我们还在什么？还在死中，要从死里醒过，要醒过来。我们灵性它死了就是在黑暗里，用坟墓就是黑暗里，在阴间。所以保罗在帖前五章六节到七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睡觉。进入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不要睡觉，要醒过来。这个睡是灵里的沉睡，诗篇告诉不要沉睡致死。所以一个在光明中的，一个是醒醒，醒醒，不能聪明的沉迷。有灯，还有油，要备好。啊，这个就是做光明的子女。光明的子女就是随时准备好，等候基督再来。预备好了，基督就光照我们。这也可以指的，不但基督随时光照我们，基督呢荣耀的显现就要光照我们。我们教会要被洗，啊，这要醒悟过来，要醒过来。睡着的人要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。啊，甚至有人不但睡着，而且都睡死了，你看没有？睡都睡得死了，所以说你从死里复活。啊，这就让我们快快从坟墓里出来，啊，做光明的子女。啊，所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做蒙慈爱的儿女，就要做光明的子女。要怎么成为光明的子女？怎样成为光明的子女？这一小段讲的非常的啊详细，非常的具体。下面还有清要，很纲领的、很简单的给我们提出，我们要做蒙慈爱的儿女吗？要效法神吗？我们还要做的七个要，七个要，也就是七个不要，七个不要，还有七个要，就是七个方面，大家看一下，15节到27节这一小段。这一小段还是包括在第一大段里，告诉我们做蒙慈爱的儿女。第一点，我们要什么？要做智慧人，就是15节，要做智慧人。你要做智慧人，就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做愚昧人。愚昧人跟智慧人正是相反，
照着自己老旧的那样子去做，就是个愚昧人。你不遵循主的道，就是个愚昧人。遵循主道的一定是谨慎行事，战战兢兢，谨慎行事。主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我虽然做得不到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靠圣灵多祷告，让我才能够做得到，不然我就做不到的。做不到，那我天天就是个愚昧人。啊，所以第一点要像什么？像智慧人，就是要做到智慧人，要做智慧。做智慧人，那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主就是智慧人，遵守主的道是智慧人。有智慧人箴言里24章告诉我们是大有能力。你看斯蒂凡是一个被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所以大有能力，大有信心，大有胆量，有智慧的人。有智慧的人能够建造房屋，像保罗是聪明的工头，啊，这是智慧。智慧人一定是敬畏主，敬畏神，遵守主的道，这是第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是什么？要爱惜光阴。这个在英文是什么？要赎回光阴，是不是？redeem， 要赎回光阴。比爱惜光阴更真切，告诉我，因为我们浪费了许多的光阴，我们过去亏欠主，虚度了年华，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，现在回头一看，哎呀，多少的时间宝贝的年华都已经耗尽了，已经都损失了，所以现在怎么要赎回光阴的，真是一天要到两天过，在这样的年代要赎回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吃吃喝喝浪费光阴，一天虚度在什么？在虚空当中，在虚妄当中，一天犯罪作恶，犯罪作恶本身就是在浪费光阴。所以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基督徒要爱惜光阴。我们的人生观不是消极的，一天消极悲观等待着，等待什么呀？等待被替代，是积极的迎接主再来，要完成大使命，所以要爱惜光阴。要赎回我们的光阴，让我们的光阴每一寸啊都用在主的旨意中，都活在主的旨意中，这是爱惜光阴。爱惜光阴不一定你一天的忙忙碌碌才叫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就你活在主的旨意中，可能你在等候，你在安静，这你也是爱惜光阴，因为你在主的旨意里。你不在主的旨意里，我们可以说你多忙，你多么的轰轰烈烈，你是浪费，你是在浪费光阴，因为你不在主的旨意中。活在他里面，活在他旨意中。他叫我动，我动；他叫我静，我静。我在静中多吃书卷，多装备自己。在这等候的时候是最宝贵的光阴，这叫爱惜光阴。爱惜光阴是怎么爱惜？就是每分每秒不要活在自己里面。许多人奉献。 精力奉献给主，把时间奉献给主。算来算去，最后累了困了，读经祷告，那只好打盹睡觉。那这怎么样叫退休啊？也可以说，我们的光阴就是主给的，我们的年日啊，我们的年日有几何？我们的年日如同影儿，我们的年日如同一朵花一样，如同一口气，很短暂的过去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珍惜宝贝今天，爱惜光阴。第三，要什么？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那就是不要做糊涂人。所以每一个要领就是有一个不要，不要浪费光阴，要爱惜光阴；不要做糊涂人，要什么？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就不断寻求，到底我的一生怎么样服侍主？主给你的恩赐，主给你的岗位，主给你的使命，主给你具体的工作，具体的托付，到底在哪？主连到现在都不知道，你就没有个奋斗的劲儿，没有奋斗的目标，因为没有你不明白主的旨意，是美洲，是非洲，是澳洲、亚洲，莫名其妙不知道，你恨不得和全世界都跑到，跑到也得有个方向，有个先后。像保罗多么清楚，我要经过耶路撒冷，我要到罗马去，以后我要往西班牙去。这是保罗清楚知道自己的路线，每一步都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主的旨意如何。那我们怎么明白主的旨意？谦卑屈膝，放下自己的意思。你里面这么多自己的意思，你根本不能够明白主的旨意。我这么打算，我又要这么打算，你哪一个打算不放下主向我们演练？主不会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里面空，里面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像小孩子一样，像婴孩显明出来，像聪明通达人他就隐藏了，主不告诉我们。还有就是我们要谦卑，要虚心，要寻求，要不断的寻求。经常做小孩子，很多人就是祷告祷告都会清楚托付，照着地图祷告祷告，好几个地方都为他即将的发光。这就是做小孩子。求主给我们明白主的旨意，这是第三。第四，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放荡，这是第四。要什么？要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，追求圣灵充满，不是等于追求灵恩。因为现在所谓的灵恩是什么意思？是追求外面的什么神医，或者是特别专门去追求方言，去追求什么什么活灵活现，是追求去说什么预言，说什么未来的事，那个是会上当的，那个是偏差的。这里所说的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天天都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不是追求灵恩，而且应该被圣灵充满。又不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没有力量，不能得胜罪恶，得胜肉体，得胜自己，自己都不能得胜，你得胜什么？什么都得胜不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那圣灵充满什么人？什么条件？倒空罪恶，谦卑悔改，虚心痛悔，顺服神旨，那一定圣灵充满你。圣灵是神，保护是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，安慰的是充满我们。那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。挪亚已经出了方舟，待了葡萄园了，那这一回可以享受了，万事大吉，天下太平，再也不闹洪水了，倒是美好美滋滋的。什么？自己待了葡萄园，喝起酒来，酒喝酒不说，喝得醉，醉到甚至失身，你给儿女有什么榜样？所以告诉我们，不要醉酒，酒使人放荡。你喝酒，今天那圣经上很多的这个包含的意思告诉你，不要醉酒。所以那淫妇的酒不能喝，里面充满了污秽，可憎之物。在启示录17章告诉我们，所以许多人都喝醉了他的酒，淫妇的酒。但是这个世界，我们今天不要沾染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。这是第几了？第四。下面第五，要赞美主，要歌唱赞美主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也自然就会赞美主。圣灵充满了，他就什么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就会赞美主。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哥罗西书3章16节到17节，就知道有两个意思。因为哥罗西书3章也讲到什么，要用诗章、颂词，要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，赞美里面要歌唱赞美，怎么那么赞美？哥罗西那里3章16节是讲到我们要什么，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。 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两样很要紧，主的道充满，丰丰富富把主的道存在心中，这样的人会歌唱赞美主。这里呢是说被圣灵充满，那你天天都是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出来进去你都觉得样样都是向你笑，样样都是向你什么呀，都是在赞美，万物都表彰神的爱，那你就会赞美神，口唱心和。不但赞美神，
我们不但要凡事啊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更要看爱主基督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所以我们要赞美主，我们要感谢父神。那你怎么感谢？我看第一节第二节，就是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。在旧约里，我们要尊神为圣，处处奉神的名。在新约里，告诉我们说，你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什么叫奉主耶稣主基督的名？在新约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什么叫奉主耶稣主基督的名？也就是我们大事小事处处要经过祷告，而不是随便就答应，而随便就是我行我素，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，乃是凡事我们要遵守，遵守为圣，遵基督为圣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每一件事不经过祷告，不要随便说，不要随便讲，说话行事当时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经过祷告，这样我们才会常常的感谢父神，使他的名得到荣耀，让荣耀归给他，感谢他，称颂他，赞美他。啊，这是第五点。以及我们看第六，就是21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这个讲到我们彼此之间，怎么样彼此顺服？今天不一定。当然我们年轻人也顺服年长，但这里彼此顺服是指着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的关系，我们要互相陪伴，无论大小老少，我们今天要彼此顺服，是互相的，在基督里，在神旨意上，对主的话语，今天我们是完全照主的话去做，我们就要顺服。你不管是谁，要彼此顺服。那怎么样彼此顺服？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存敬畏主，以敬畏主，这是智慧。敬畏主，也就是遵守主的道。敬畏耶和华大有好处。敬畏主是智慧的泉源，所以敬畏基督的心才会彼此顺服。也不是说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。我们因为什么？失去了敬畏基督的心。基督是头，基督是我们的元首，所以我们要敬畏基督。你有这样的存心，那么彼此之间就能够顺服。这个彼此顺服，我想也就是彼此谦卑，谦卑才会顺服，不谦卑根本就不可能顺服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六点也是很重要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就是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，首先对神，对我们的主是这样的谦卑，那么彼此之间呢也会能够谦卑。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谦卑受邀，要彼此顺服，这个是非常棒的。这样我们在主里，在教会里，这样侍奉的，我们才可能互相的配搭，彼此顺服，而不是你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，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敬畏神的心，敬畏主，这是何等要紧！敬畏主，关系，主仆的关系，第三个关系。但在夫妻的关系里，特别同学的告诉我们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你没有家庭也不要紧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丈夫，是我们的头，我们要怎么样的顺服他、敬畏他、敬他、爱他、顺服他。在家庭里面，夫妻的关系要照圣经。我们看看怎么照圣经。22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所以从22节一直到24节。22节到24节都是讲到做妻子的本分，做妻子的本分。一个家庭不和睦，就是妻子不像妻子，丈夫不像丈夫，要各尽本分才行。各尽本分，家庭里面不是丈夫就是妻子，下面责任就是儿女了。这个关系要正确，要正确处理，正确对待。所以这一告诉我们，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
所以下面就告诉为什么如同圣灵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基督又是教会的头，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保罗这句话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也讲到，讲得更透彻，神是基督的头啊，神是基督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，连基督都尊神为头，这就是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这样的尊重父敬重父。所以一个家庭总不能够啊，大家没有一个头，没个头就乱了，就乱，总有一个指挥，有一个头，有一个当家的，平常叫当家的。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就是尊他为头的意思，尊他为头，样样事要商量，样样事要顺服，因为丈夫是头。而且顺服到什么地步，顺服如同顺服主一样，那就讲到说妻子的不但在家庭的关系，还不要忘记教会的关系，就是要顺服主，因为顺服主所以要顺服丈夫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就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基督是头，也是我们的救主。救主什么意思？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所以我们一根钉要尊他为头。下面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，还是讲到顺服，这顺服是很要紧。所以世上的人不要提了，有的时候整个颠倒，这女的呀啊，在家里简直是就是个头，都管辖的，这不合圣经。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更不应该，因为有个头嘛，家庭要有个头，妻子不能说个什么都算，有的人有的人根本都不跟丈夫商量，自私做主，甚至等于是违背了圣经。所以这里很清楚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妻子要怎样凡事，看见没有，凡事顺服丈夫，要商量。这个顺服，这个做头和不做头，这个关系这里告诉我们啊，是神安排的一个次序的关系，也并不是不平等的关系，不要这么领会。当然女人犯罪受咒诅是受丈夫的辖管，但是你听主的话顺服主的命令，彼此就不是这样的关系，就如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。所以这提的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，夫妻的关系如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彼此相爱的关系，是合二为一的关系，是互相尊重的关系，是平等的关系，根本不是谈不到什么不平等。所以这是上二十四节为止，下面二十五节讲到做丈夫的本身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爱到什么程度，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，所以丈夫爱妻子爱到舍己的地步，不是只顾自己，有的做丈夫的你就得伺候我，没别的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天就伺候，你要舍己的爱他，爱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造亚夏娃给亚当做什么？做助手，做伴侣，帮助他。所以要舍己的爱，下面呢要如己的爱，一个是舍己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如同爱自己一样的爱，没有人不是故意保养自己的身体，我们接下来看就知道了。所以二十六节又讲到教会的事情，我们跳过来看二十八节。关于丈夫的事情呢，一个是二十五节，一个是二十八节，二十九节，一直到接下来这几节圣经就关于丈夫，二十五节、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怎么爱？下面说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前面说，如同基督舍己一样，为教会舍己这样的爱，爱妻子。这里又告诉我们，丈夫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体，健康乐养啊，痛痒相关，没意思。你看，我们哪来说我们自己可知道保护了？那顾惜保养，那这里说，你爱妻子要这么爱，如同爱自己。你不要说舍命了，可能先别提舍命，连爱自己，如同爱自己，大概常常都做不到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谁恨自己的身子？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身体。所以下面就讲到我们和教会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可是三十一节就讲到夫妻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把夫妻的关系先一同连起来看。所以三十一节是一个总括，告诉我们这夫妻的关系。所以他老是隔一节一节，因为什么呢？一面讲夫妻的关系，一面又连带讲什么教会和基 所以我们先看看地上的夫妻，然后再看看天上的属灵的这个关系啊，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连起来看。所以三十节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小字大家读一层面，有骨卷在此有，就是他的骨他的肉。这告诉我们教会和基督的关系，但是也代表什么，女人就是男人的什么，骨中骨肉中肉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男人让他沉睡，从他肋骨拿出了一条，造成了女人，是吧，肋骨，所以这就骨中的是不是他骨他的肉。什么叫骨和肉呢？生命的关系，谁要合一啊，所以丈夫和妻子是合二为一的。所以下面说为这样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里没有说三人。所以神定的夫妻的关系制度是什么，二人，而且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也绝不是两个男的，也更不是两个女的，不是三个，现在是三个四个都有。告诉你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神圣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地上的夫妻是预表天上的夫妻，天上基督和教会，基督只有一个心腹，没有两个，没有两个，所以教会要合一啊，教会只有一个，一个教会，羔羊的气是这样的关系。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到一定年龄要结婚，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这个联合二人成为一体，我们与基督是成为一灵。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的，我们与基督不是一体，是吗，一灵，因为神是灵，这个是合而为一的关系，就是合而为一，成为一灵。但夫妻呢，合为一体啊。所以三十三节你看又跳了一节，三十三节最后一节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，互相的关系。你不能说你只要爱我，我也不爱你，不行，妻子要敬重他的丈夫，顺服还要敬重，要尊他为丈夫，尊他为头啊。有的人就死瞧不起，有的女的太能干了，死瞧不起丈夫，那也不对啊。你无论如何他还是你的头，妻子的头。所以我们帮助别人，在教会里面各种各色各样各类形象的教会家庭啊，这个弟兄和姊妹处理关系，我们没别的，就是照你的话，这样夫妻才和睦。告诉他不能分开，加上是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的对这个夫妻关系的补充，不可分开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随便就离婚不可以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这都是关于夫妻的真理。为什么？因为夫妻在地上的夫妻不过短暂的很嘛，很快就会背弃了。人和人在一起不是永远的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预表是那个永远的最美好的夫妻是基督和教会，这是最美好的预表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成为荣耀的教会。所以第一段我们要成为蒙慈爱的儿女，第二段我们要作为要成为荣耀的教会。蒙慈爱的儿女就是荣耀的教会的后辈，体成为羔羊的心腹，基督要娶我们，我们都要做新娘子。那我们要成为荣耀的教会，怎么样成为荣耀的教会？下面说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就是说荣耀的教会第一要圣洁，要圣洁，要洗净了，洗得干净，要成为圣洁，不洗不能干净。我们每天洗澡，每天洗脸、洗手、洗脚都要洗，为什么？成为圣洁。你如果是两天三天不洗，人家挨着你都臭，吃不消，臭味都熏熏人，要洗。所以今天教会要洗，才能成为荣耀的教会。要洗，怎么洗？用水接着倒。所以这里可以说这是两件事：用水接着倒，不是说水代表倒，水有的说是代表倒。在这里用水接着倒，水常常也代表圣灵，圣灵的活水。每一次主的道在我们心中都是借着圣灵，圣灵借着主的道，主的道借着圣灵，都可以这么说。然后把教会洗净。如果我们天天读经，道是很要紧，如果没有圣灵你还洗不干净。为什么呀？这个道都入了你的头脑啊，知识很多，这轮子对的都很好了，怎么讲大家都会讲，你比我都讲得好，是吧？他比他还讲得好。但问题呢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不接受，不谦卑，不信心，不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。圣灵是我们洁净，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 净，成为圣洁。那当然我们不洗一次洗，主的道也代表一个镜子一样，那么照一照看一看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用水洗的道把我们洗得干净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。我刚才又看了看这英文圣经，这个自己就是基督，因为基督在把他的道和圣灵让我们洗干净，然后呢献给自己，就是把教会献给他，献给自己，这个自己是指着基督的。教会献给谁呀、啊？不是献给我们哈、啊，你不要以为献给我们。这个自己是什么？因为前面是这个主语是讲的是基督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么基督呢，用水浸得到，把我们洗干净，所以基督把我们献给他自己，献给他自己。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完全献给神的一个人，献给基督的教会。这里主要是说，基督把我们分别为圣，成为荣耀的教会。献的意思这里也有分别为圣洁，把我们从罪恶里，我们本来是污秽肮脏的，现在把我们洗干净了，洗干净了，分别出来了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妻子，成为做个荣耀的教会。那么这个荣耀教会毫无玷污，没有玷污，不能还有一丝一毫的罪恶，也没有皱纹，就表示永远是青春的，永远是有朝气，是活泼的。皱纹是什么？老态龙钟的全，我们这个脸上年岁大了，它都有皱纹，你怎么样你也盖不住，它就是个皱纹了。所以教会不能有皱纹，哎呀像个老太婆，所以教会不能像个老太婆，朝气蓬勃是蛮有活泼的，意思是有朝气的，越年轻没有长那个病，也不能是个病态，不能有病。我们怎么样就没有病？那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太宝贝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出埃及第十五章。我们在地上难免有病，但主的允许是什么？我们大家看一下出埃及第十五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大家念一起念啊。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以我眼中看为圣的事，如今我今日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的埃及人的吉利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你看这些医治多么宝贝、啊、我们都会是埃及的病啊，这个病那个病，但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留意听而且行，照主的诫命一切的命令去做，主说我把埃及的病都给你挪开，不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。那就意思说，如果你有了病怎么办？主来医治。我们听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本身就是一全体的良药。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主的话是什么？一全体的良药，整个身体的毛病，主的话都能医治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还要我们回到主的话，以主的话为乐，以主的话为我们最宝贝的，是我们的良药啊，使我们得洁净，使我们没有皱纹，也没有病。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。这个没有瑕疵，就好比一块碧玉一样啊，一个金刚钻之玉，你看没有一点的瑕疵，那是最值钱的了，贵重的器皿，贵重的，再不看这宝贝是贵重的、啊、这就是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。基督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那我们应该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与他联合，好像人与妻子联合一样。我们今天是妻子的地位，我们要与主联合，联合。这三十二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最后呢，三十二节一起读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再读一遍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想象，第一段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那父亲和儿女的关系，这是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第一个关系，就是父子的关系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天父。但是更进一步的关系，我们生命渐渐要长大，就好像一个男孩子长大了就要什么离开父母，要结婚了，要成立小家庭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呢，是个奇葩的奥秘，一主合一，一主合一，合而为一，成为一灵，永不分开啊！不是分开的关系，我们跟主是联合，真正合而为一的关系，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。那我们一主合一啊，我们完全嫁给他，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，我们就应该顺服，是不是很 将妻子们妻子驯服，也驯服丈夫，谁教会要顺服基督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顺服我们的基督？啊，拿他当你的丈夫，这么一个关系，敬重他，顺服他，爱他，与他合一，样样不能离开他，承认我是个软弱的，他是我的丈夫，处处需要他护庇我，他帮助我，他做我的头，还是你自己做头？一个最怪的现象什么？就是说不该做头，自己去做头。这是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，就是怪现象。妇女去做头，你这个妇女做头，那是怪现象。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千万不要我去做头。你想想好了，如果我们做头，是多难看，主多么难受，圣灵多么担忧。你说说，基督本来是头，我们天天代理他，我们占了他的地位，我们不服权柄，我们不顺服，我们不灵力蒙头。所以这个蒙头不是戴帽子，姊妹要蒙头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顺服，当然教会有秩序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这个奥秘这两个字是什么？是一个隐藏的隐，很宝贝的事，心照不宣的。这个奥秘也是因为在旧约里神是向众先知隐藏的，所以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卷书就给我们讲明了啊，神的奥秘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啊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所以他保罗呢分开讲，分开讲，一个用以弗所书讲明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保罗又重在哥罗西这一卷书里面，重点讲到什么？神的奥秘是基督，哥罗西书二章二节，那神的奥秘是基督。所以，但是基督和教会连起来呢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是极大的奥秘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最近就是讲，我们大家互相学习吧。我们这个希望大家自己回去好好的反复思想，道教主的话语，使我们能够领会。我们读了以弗所书，还要读哥罗西书，为了把主的话更明白。懂得这个奥秘，让我们也在这个奥秘里边，让我们真正成为这一个奥秘啊！因为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，让我们现在预备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。什么叫荣耀的教会？就是预备好了等候被提的教会啊！因为基督要来接我们，我们真正的要嫁给基督。这一章就结束了。